们一起来啊念今天的主题经文，一起来。法利赛人问神的国几时来到，耶稣回答说，神的国来到不是眼所能看见的，人也不得说看哪在这里，看哪在那里，因为神的国就在你们的心里。感谢主，在这一段时间里面啊，这一系列我们谈到的，这是有关于这样的一个天国在职场。上礼拜我们谈到职场的神圣价值，神借着我们在职场上的工作，让我们能够来实现，能够来啊，就完成三个很重要的任务。哪三个呢？好不好？我们一起来复习一下好吗？来，一起来，供应我的需要，更使我能够成为给予者，塑造我的人格，更借我转化我的职场，成全我的命定，更要是我永恒的奖赏。今天我们要进一步来谈到怎么样把天国，或是说天国文化，能够把它带到我们的职场。我相信当我们谈到国家的时候，其实对国家我们都有一些基本的定义。什么样的定义呢？基本上起码有三个重点。第一个，必须要有君王，或是我们现在讲的总理或者是总统。第二个，必须要有领土，也就是要有一定的版图。第三个，这个君王、这个总统或是总理，他必须要有执行王权的这样的一个权利。所以从这个地方来看的时候，今天我们谈到天国的时候，同样的，神肯定就是天国那一位至上、至高无上的君王。神肯定是那一位执行王权的那一位君王。然而有一个跟世上这一些啊国家不太一样的地方，就是有关于领土的问题。当耶稣开始来传福音的时候，他一出来的时候马上就宣布一件事情，他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这一句话当时那一些宗教领袖、法利赛人听的时候一头雾水，不晓得他在讲些什么。所以说有一次在一个偶然的机会的时候呢，这个啊，他们这些法利赛人就来问耶稣说，耶稣啊，你说天国，那这个天国到底什么时候会来到啊？在问耶稣这个问题。耶稣听了之后没有正面来回答他们的问题，但耶稣却指出一个有关于天国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这个概念是跟领土有关系的。耶稣让他们知道说，其实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在整个这个神的国度的领土跟领域不像在世界上一样的。我们知道在这个世界上，当你打开地图的时候，世界地图的时候，你可以很清楚来指出说，这是澳大利亚，这是纽西兰，哎，这是加拿大，这是美国，这是古巴，这是一个巴西、非洲等等，你可以指出任何一个国家，你看它的颜色就知道，有许的版图都是一定的，一定的这个版图，我们一看就一目了然知道那是哪一个国家。但是神的国度里面不是我们用肉眼能够来看见的。圣经里面告诉我们，神的国度为什么？神的国到底在哪里呢？耶稣非常明确地告诉我们说，神的国就在这里，神的国就在你的心里。神的国在哪里呢？神的国就在这里，就在你们的关系里面。所以各位，今天神的国不是世上的那种史书的一个国家，而是一个属灵的国家，不是我们用肉眼能够看到的。那么或许你会问说，怎么样才能够进入神的国呢？怎么样才能够申请到天国的 passport， 天国的护照呢？这个问题问得很好，请你跟各位讲说，这个问题非常重要。好吧，我们来看看耶稣怎么回答这个问题。有一次有一位法利赛人叫做尼哥底母，他来找耶稣的时候，因为他看到耶稣他行了许多的神迹奇事，他做了许多事情，他发现耶稣肯定不是一位普通人，耶稣是一个从上头而来的人。所以说他很有兴趣，就问他有关于上头的事情，有关于天国的事情。 我们来看耶稣怎么来回答他，来一起来。耶稣回答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接下来跟他讲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在这个地方，耶稣非常清楚地告诉我们说，要进入神的国，就是要从重生开始。要怎么样重生？就是信他，就是信耶稣。当我们信了耶稣之后，我们就承受了永生。当我们承受了永生的时候，我们就得以进入到神的国度里面。我相信今天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当中，绝大多数的人都是重生得救的基督徒。换句话说，每一个人都是天国的子民。所以今天我们要谈谈一个天国的子民怎么样把天国或是天国的文化把它带到我们的职场。我相信有几方面我们能够来看。首先我们说，我们要记得持守天国的主权。我们知道在这样的一个今天，如果你是一个基督徒，你自己当老板，或者是说你的老板是基督徒，或者是说你自己本身在一个基督教的一个机构里面来服侍的时候，我相信你能够在整个在你的那个职场上，你能够宣扬，你能够宣告，你能够持守神的主权，这是占有一些的优势的。就像以我个人来讲，我过去在台湾的时候，我曾经负责一家基督教家庭协谈中心。各位，我打出了基督教三个字的时候，非让我非常的方便的，就是在我辅导的时候，在帮人家协谈的时候，我就很自然的能够把福音介绍进去，我就很自然的能够介入到一些基督教信仰的关怀。我曾经在基督教的医院里面当过院牧，在院牧的时候，我们那个时候当了，因为是打着基督教的医院，所以说我可以比较方便，没有任何的拦阻的，可以跟我的员工还有病患，每一次我们去看望病患的时候，我们都为他祷告，都可以把福音直接来接触在里面的。像这个样子，有很多很多的这样的一个方便。我在台湾的时候也有许多机会去带领一般的公司或是工厂的聚会，因为老板本身是一个非常虔诚的基督徒，所以他们规定说，每一个礼拜他们有一次的，或是每一个月一次的，全体的员工通通要参加的这样的一个礼拜。在这样一个过程当中，当我在带领他们的聚会的时候，我可以非常的毫无顾忌的就把福音就讲下去了，就介绍下去了，就把那个基督教信仰的东西就给他讲出来了。所以像这个样子，我们看到这是一些优势。如果我们能够有这些优势的话，那很好，能够让我们更方便，也能够让我们更有机会的把神国的福音能够带到我们的职场。但是或许你想想你自己的时候，今天在我们当中有许多人，我们可以说绝大多数的人，今天你们在职场上并没有这样的一个优势，阿们吗？你们在职场上，你自己本身不是老板，你的老板也不是基督徒，你不可能在公司里面挂着一个十字架宣告上帝的主权，阿们吗？你也在那个当中，你不可能公开的招聚集聚会，然后在那个地方传福音的。我相信这些可能都不被允许的，甚至于你可能是在你们的单位里头唯一的基督徒。像这样的一个情况，是不是你就没有办法在你的职场上持守或者是宣告天国的主权呢？我想肯定不是的。事实上在圣经里面记载许多人，这些人他们是处在一个非常不利的情况，但是他们是非常成功的把天国的文化来带入到他们的职场，而且产生极大的影响力。我举出两个例子。第一个例子，我们看到旧约时代的约瑟。我们知道约瑟他被他的兄弟卖到埃及，后来被他主人的太太来诬赖的，后来呢他被关到监狱里头。像这样一个被关在外邦人的监狱里的囚犯，基本上他比一般我们每一个人，他想要把他的这个天国带到职场更是不容易的一件事情。然而我们看到，因为约瑟本身他行为正直，他 高尚的品格，再加上有神的同在，就因为这个样子。然后当时候他的老板就是法老王，埃及的法老王，他甚至于在众臣仆的面前宣告一件事情，这件事情是让人非常惊讶的一个宣告。怎么宣告？我们一起来念。来，法老对臣仆说，像这样的人有神的灵在他里头，我们岂能找得着呢？各位，我非常喜欢有神的灵在他里头这句话。各位，今天如果有哪一个人指着你跟你的同事说，这个人有神的灵在他里头，我相信就够了，对我来讲就够了。这个就是在你的职场上已经发挥那种宣扬、那种宣告还有持守天国的主权的这样的一个展现的。这基本上这个就是我们看到约瑟他所做到的。另一方面，我们看到有一个人，这个人叫做但以理，他是一位先知。我们知道他有机会去服侍侍候当时候外邦的国家巴比伦帝国的国王。他为了什么缘故？他不吃国王所给他的美酒佳肴，他自己选择要吃素菜。就因为这个样子，所以说他是神非常的眷顾他。他跟他的三个朋友吃的跟人家不一样，但是他的容貌长得比其他的这些服侍的人都还要俊美。那这个样子，我们看到后来因为他自己本身非常的敬畏神，他每天老师告诉我们说，他每天打开窗户三次面向当时候他们以色列的圣城，因为他被掳到巴比伦，他面向耶路撒冷他们的圣城，每天三次跪下来祷告。我们再看看神给他有这样的一个可以解梦的这样恩赐，他曾经跟当时候的国王来解梦。这个因为这个样子，所以说当时候他的两个老板，这两个老板就是两代的国王，这两个人也做出一个非常令人惊讶的宣告。我们来看他们这两个国王怎么宣告。一个是尼布甲尼撒王，我们一起来念这一段。来，王对但以理说，你既能够显明这奥秘的事，你们的神诚然是万神之神，万王之王，又是显明奥秘事的。我们再来看，这个是大力乌王怎么来跟他讲。现在我降旨晓谕我所统治统辖的全国人民，要在但以理的神面前战惊恐惧，因为他是永远长存的活神，他的国永不败坏，他的权柄永存无极啊。各位，一个外邦的国王呢，一个外邦的国王，他们竟然因为但以理他的表现竟然做这样的宣告，承认了认同的但以理的王是这样的一个王。所以各位，或许今天你在职场上并没有那么有利的这样的一个环境，但是你仍然能够来为主做工，你仍然能够在那个地方来彰显神的这样的一个全能。所以这边我们在看到怎么样在职场上来持守宣告神的主权呢？我想有两件关键的秘诀。第一个，我们说要为你的职场来祷告。我们看到耶稣他教导我们的主导文里面有这么一段话，好不好？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好吗？来，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各位，今天这一句话你可以把它用在你的职场当中，你可以做这样的一个祷告，愿我的职场的人都来尊神的名为圣，愿神的国降临在我的职场，愿神的旨意行在我的职场，如同行在天上。阿们吗？不止这个样子哦，你更是要为你的长官，为你的老板来祷告。保罗这样的劝导我们说，来，一起来，我劝你第一要为万人祈求祷告代求祝谢，为君王和一切在位的也该如此，使我们可以敬虔端正平安无事的度日。各位，后面那句话很有意思，当你愿意这样做的时候，这是一个有条件的，一 应许本身都是有条件的啊，应许就是有条件的。如果你这样做这样做的话，你就会带出这个结果。如果你孝顺父母的时候，你就会长寿。如果你愿意为这些人祷告的时候，你就能够敬虔端正，平安无事的度日子。祷告是我们在职场上能够持守天国的主权最好的这样的一个武器。如果你能够公开的召聚众人一起祷告，那很好。如果没有这个机会，没关系，你自己必须要在私底下不断的为这些事情来祷告。第二件事情，我们说要拥有健康的教会生活。耶稣讲说这么一句话，他说天国是努力进入的，努力的人就得着了。这句话其实它的英文非常有意思，直译过来是非常的有意思的。他说 Kingdom of Heaven has suffered violence and violent take it by force， 直接的翻译是什么？天国遭到暴力之苦哦，而且怎么样，暴力的人强制的得到它哦，听起来超恐怖的，对不对？啊，跟你哥俩说，没错，这就是事实，就是这个样子。今天圣经里面怎么说？当我们说努力的人的时候，原文的意思是什么？原文有两个在形容这样的一个人，什么样的人呢？就是使用猛力、暴力进去的人啊。还有一种是怎么样的？强而有力的追捕者，哇！这些东西都非常强烈的字眼哦。为什么基督徒需要这样做呢？因为我们知道神的国和这个世界是有许多事情上都是对立的，阿们吗？你比如说神的国强调，就是我们在做生意的时候强调诚实，强调诚信。但是这个世界怎么说呢？这世界说，哎呀，你用这种方式哦，做不了生意的。当你要做好生意的时候，你必须要凶、要狠、要诈。各位听过这样的话吗？各位，这个就是世俗的看法。而且圣经里面，我们看到这个世界上有许多的那种在职场上的诱惑、利诱的，非常吸引人的。譬如说收回扣，譬如说接受贿赂的行为，等等这些东西都非常吸引人的。今天我们面对处在这样的一个世界，我们面对这样的一个世界的标准跟世界的诱惑的时候，我们需要有更大的能力、更大的勇气来跟这个世界说 no， 说不，阿们吗？所以这个就是要勇气，这个就是要暴力，要勇气，你要站出来。今天在台湾的时候，前一段日子吵得很厉害的就是有关于同性婚姻的问题。为什么众多都出来？为什么大家要出来？我们要为了众，为了天国，不是为了哪一个国家，为了天国，我们要使出类似像暴力一样的这样事情。当然不是用暴力行为，而是那种心态，就是要为着想要让人家进入神的国度，为了想要能够让神的国降临在这个世上，他的旨意行在这个世上。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提醒。今天当我们讲到这个事情的时候，没有错，要怎么做到呢？除了祷告之外，非常重要的，你必须要过一个健康的教会生活。为什么你要过一个健康的教会生活？因为你必须要不断的浸泡在天国文化当中，阿们吗？当你在教会里面的时候，你不断来参与主日崇拜，参与小组，参与各种传装备的时候，你就浸泡浸泡浸泡浸泡出来的时候，你就会产生天国的影响力，非常自然的。你不必做任何的其他的什么什么任何事情，你只要规律性的来做这些事情。我相信当你愿意有一个健康的一个教会生活的时候，你自然能够发挥你在职场上的这样的一个影响力。我们又怎么样把天国的文化带入我们的职场呢？第二点，我们说要遵循天国的宪章。我们来看看耶稣他怎么说。耶稣他这样说，其实在圣经里面我们看到天国，如果你看到圣经的时候，在马太福音第五章到第七章这一段，这三章的经文是记载耶稣的一篇非常精彩的一个讲章。这个讲章我们一般称为叫做所谓的这样的一个登山宝训。 登山宝训的主题是什么？就是天国。在登山宝训里面讲到许许多多有关于天国宝贵的教导跟这样的一个原则等等的事情。今天我们要来看，在这样的一个登山宝训的过程里面，我们看到有三样事情可以应用在我们的职场上。首先我们来看到爱人如己。我们看到马太福音他有这段，他说，只是我告诉你们，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这样就可以做你们天父的儿子。各位，请你永远记得一件事情，天国的扩展方式是透过爱，跟你隔壁讲，透过爱，不是透过这样的一个指控。你要知道，我们是要去得着世上的人，而不是要去打倒他们，是去击败他们，不是的。我们要击倒的对象，跟你隔壁讲，是魔鬼，是撒旦。但是我们要得着这个人，阿们吗？今天我们要得到这个人，我们要得到他，我们要打击他是后面的黑暗的势力，所以这个是非常的重要的一个观念。所以今天我们告诉我们，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哦，耶稣说，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这句话听你们清清楚，耶稣没有说为义逼迫人的有福啊，很多人为义逼迫人，难免吗？哇，仗义啊，难道为义逼迫人？不，我们不是要为义来逼迫人，我们要为义受逼迫的人，这样的人是有福的。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看到在天国的这样的一个文化当中，我们必须要来行出来的。所以对那一些我们还不认识神的人，还没有接受福音的那些上司啦，我们的同事啦，或是部属呢，我们都需要有更多的接纳。我们要了解说，接纳不等于认同，阿们吗？当我们接纳这个人的时候，不代表我们认同他所做的事情。这是在耶稣在世上的时候，其实从创世纪开始就这样子的哈。耶稣爱不爱亚当夏娃？当他们犯罪的时候，有没有接纳他们？有，但是仍然永远都不赞同他们吃的禁果这件事情。耶稣在世上的时候，他接纳那一些当时候被唾弃的人，这些税吏啊，甚至是妓女啊，耶稣接纳他们，但耶稣永远没有办法来赞同他们的行为。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今天耶稣接纳罪人这个人哦，但是耶稣永远拒绝罪行。我想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观念。今天我们要对我们的同事也是抱着这样的一个心态的，不是认同他们，当他们在做错事情的时候，我们不认同他，但是我们接纳他们这个人。第二件事情，我们要经常对他们讲安慰、造就、劝勉的话。不要忘记了，话语的力量是非常大的。我们知道我们的神是怎么样创造这个世界的，我们的神创造世界就是用话语来创造。圣经里面我们看创世纪的时候，第一章就讲了说，神说要有什么就有什么，话语是非常有力量的。今天我们人有神的气息在里面，所以我们所讲出来的话语也充满能力。我们的话语一定要是正面的，一定要带出正的能量在别人的身上。第三件事情，饶恕。我想在许多时候，我们必须要去饶恕我们的同事，或是我们在职场上的人。我们耶稣在十字架上讲了这么一句话，对那一些钉他十字架的人讲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其实这一句话在过去很久很久的时间真的是非常的困扰我。我经常心里面这样想着说，耶稣你有没有搞错啊，那些钉十字架的难道不晓得他们在做什么吗？后来我完全明白，完全同意耶稣所说的。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当一个人被罪所蒙蔽的时候，他真的不晓得他在做错的事情，阿们吗？我看到许多，不管是在政治场上的时候，政治场上有很多这样的人，还有在职场很多的，在情场上也有很多这样的人。很多人要去这个选举的时候要做什么时候，哇，祷告祷告祷告，我们用这样的方式。然后很多人在职场上也是这个样子，然后在情场上也是这个样子。其实很多时候他们不晓得他们是 被罪所蒙蔽了，所以他所做出来的决定并不是正确的。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观点。然后我们看到不止这个样子，我们还要帮助其他的人。我相信特别是对那些我们职场上那些新手，我们更是要去扶持他，更是帮助他，因为刚来一个新的环境，他们有很多东西都要去适应的，我们一定要来帮助他，来帮助他们能够在很快就能够适应过来。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的光，我们是世上的光。当我们愿意去接纳人，去鼓励人，去饶恕人，去帮助人的时候，我们的光就照亮了。我们的光照亮起来的时候呢，我们的这个神的国就显明在我们的职场里面的，阿们吗？所以说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我们就是把神国的主权就带到我们的职场了。第二个提醒，我们说要职场上我们要诚实，而且要谦卑。耶稣在登山宝训里面又接着这样讲说，所以你施舍的时候不可在你面前吹号，像那些假冒为善的人，在会堂里面，在街道上所行的，故意要得人的荣耀。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提醒，保罗他也给我们这样一个提醒，我们一起练这一句话来，人若在场上比武，非按规矩就不能得冠冕。谈到这一点的时候，就让我想到有一位弟兄，这位弟兄他们爸爸经营了一个小型的企业，经营的算是蛮不错的，那但是他的爸爸经营的方式完全是世俗的那一套，譬如说啊，这个做假账啊，譬如说啊，这个为着招揽生意，然后为着得到生意，所以就招待厂商去花天酒地啊等等这些事情。当他开始接管他父亲的这个事业的时候，那个时候他内心里面想说，不对不对不对，我的父亲所做的这个事情是不对的，我下定决心，我绝对要遵循圣经里面所教导的有关于这个在商场上做生意的这一些的法则。刚开始的时候，他的一些主管因为还有员工已经习惯了他父亲那一套了，你知道吗？所以说呢，刚开始有一个很大的反弹，甚至于遭到很多的嘲讽等等，甚至于他的父亲还跟他讲说，孩子啊，你太天真了啦，你这样做肯定行不通的，还跟他说一言呢，说我告诉你，如果你这样下去的话，不久这个店这个公司就要关门了啦。我真是这个样子哦，经过了将近快一年的时间的时候，原来的厂商一个一个的离开，而且呢，到最后甚至已经所有的厂商都离开了，他的职员里面有一些主要的干部，还有一些员工也都纷纷的辞职了。为什么？因为他们再也得不到既得的利益了。哇，他经营的非常非常的辛苦，眼看他整个公司就真的就要垮下来了，但是虽然是这个样子，他仍然坚持要使用圣经的原则来经营。一年过去了以后，奇妙的事情发生了，有许多一些新的厂商啊，一而再再而三的一直连续不断的来跟他来接洽，来跟他签约。这些厂商都是比较那样的一个正派的这些厂商，而且这些厂商非常的赞同，非常的欣赏他的经营的方式，甚至愿意跟他做长期的这样的一个合作。就因为这个样子，他整个企业开始起色，从小变大，从少变成多，越来越大越来越多，到最后他的营业额是超过他父亲的时代那两三倍的大。看到这个样子，他父亲后来知道这样的一个结果之后呢，甚至于经常为他竖起大拇指啊，在许多人的面前来夸耀他，以他为荣。各位请你记得一件事情，信实、诚信、真诚永远是做生意的最好的方法，阿们吗？你可能用投机取巧的方式，用其他的旁门走道的方式，你可能得到暂时的利益，但是你没有办法得到永久的利益。所以说当我们用圣经的基础来做生意的时候，你会发现可能刚开始的时候你会觉得很挫败，但是我告诉你，我可以跟你保证，神到最后会让你能够 整个过程当中，因着你的信实，因着你愿意遵守神的教导来做事情的时候，你的生意会在神极大的祝福当中。另外，在职场上也需要有谦卑的态度，不要随便去论断别人。我们来看耶稣怎么说，一起来。为什么看见你兄弟兄眼中有刺，却不想自己眼中有梁木呢？保罗也跟我们这样子说，只要存心谦卑，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我们要怎么样把天国，把天国的文化带入我们的职场呢？第三点，我们说要发挥天国的能力。我们知道天国是带有能力的，当天国的文化进入到我们的职场的时候，会产生极大的影响力。这种影响力，耶稣用两个比喻来说明。我们来看这两个比喻，一起来念一下。来，天国好像一粒芥菜种，这原是百种里最小的，等到长起来，却比各样的菜多大。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们来看，一起来，天国好像那芥菜，有富人拿来藏在三朵面里，只等到全团都发起来。从这个当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属灵的法则。这个属灵的法则，影响力的扩展是从小而大，是从少变成多，是这样的一个法则。今天我们在职场上也是这个样子。我们看到，今天我们许多时候，请你不要忘记一件事情：我们是要将天国带入我们的职场，不是要将宗教带入我们的职场。阿妹吗？请你跟隔壁讲说，天国跟宗教差很多，差在哪里？我们来看看，天国所讲的是爱跟关系，宗教所讲的是律法跟教条。阿们吗？这个就是我们所看到的。今天有许多基督徒在职场上会让人家很讨厌，你知道吗？有没有看过很讨厌的基督徒啊？有没有看过很讨厌的基督徒，你知道吗？怎么讨厌法？他们经常是这个样子，在工作场中当中强迫推销福音的、啊，有没有看过这种人？在职场上的，还有呢，他们恪守律法，言辞只严厉的指责别人的错误，还有呢，他们用敌对的态度否定他人的信仰，你一般的是假神呐、啊，哈、哦，不是木头的啦，是什么样子的哈、哦？就是这样子来批评别人。啊、这个不是传福音最好的方法。当我们谈到说别人是假神的时候，这个不是用这种直接的方式来跟他讲，阿们吗？好，我们一定要很小心我们的言辞。另外呢，他们经常不切实际啊、不愿意脚踏实际的工作，一天到晚就祷告祷告祷告，我天天祷告祷告，以为祷告能够解决所有的事情。其实祷告这么重要，重要、啊、但是不要忘记起而行更是重要，阿们吗？所以布永浩牧师经常在讲说，他在讲到的时候，看到他经常讲说，今天全世界的人，全美国的人，一天到晚都祷告，24小时祷告，美国仍然会阵亡，仍然没有办法得救。他说，祷告传道，祷告传道，祷告 go， 祷告 go， 就去，这样子的话，整个福音才能够被传开。今天我们不只是不切实际的就在那边祷告而已，我们还要有实际的行动。另外呢，许多时候都是用那个冠冕堂皇的话语掩盖自己对自己有利的动机。基督徒有许多时候非常的虚伪，阿们吗？真的是我们这个部分我们一定要好好的小心。基督徒许多时候表现出来的都是非常的虚伪，我们一定要很小心这件事情，不要用那种这个冠冕堂皇的事的话语来掩饰你自己本身私人的动机，私人的这样的利益的动机。可这个一定要很小心的一件事情。我们要怎么样？这样这些东西都是宗教性的行为，会大大的拦阻我们发挥天国的影响力。我们要怎么样在职场上发挥天国的影响力呢？我们来看看耶稣怎么说。耶稣说，一起来，你们是世上的盐，你们是世上的光，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并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我们知道盐它有调和跟防腐的作用，光它有照亮的作用。今天在职场上我们看到，我们要 这个像盐一样的，能够调和我们整个职场的氛围，能够防止一些腐败的事情发生在我们的职场。我们也要发挥光的功能，像光一样的有美好的见证来彰显神的荣耀。我想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讲具体一点，怎么做呢？就是怎么样把世俗式的劣质的职场文化，像什么呢？譬如说同事之间的恶性竞争啊，官僚气氛浓重啊，还有现实唯利是图啦、搞小圈圈啊、排挤啦、不负责任啊等等，把这些劣质的文化转变成天国的优质文化。什么文化呢？就是团队互助，就是彼此尊重，就是诚实信用，就是彼此激励，就是互相谅解。阿们吗？这个就是一个我们在职场上能够去做的这些事情。所以通过这个样子的时候呢，我们当我们愿意这样做的时候呢，我们正在职场上发挥天国的影响力。我们知道职场生癌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占了极大极大的这样的一个比重。当我们愿意将天国带入到我们的职场的时候呢，我们就会营造出一个更好更健康的工作环境，这将带给我们极大的一个祝福。同时更何况因为这个样子，人们也会因此来归荣耀给我们的神。所以说我们要怎么样，今天我们谈到这些，我们怎么样来将天国带入到我们的职场呢？好不好？我们来复习今天的信息当中所给我们三件非常重要的提醒，一起来。持守天国的旨权，遵行天国的宪章，发挥天国的能力。好不好？把我们紧闭起来。我相信今天在我们谈到，那我们上礼拜谈到职场的神圣价值，今天我们谈到怎么样将这个天国或是天国的文化来带入我们的职场。我们真的是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真的是在职场当中，我们是知道怎么样来职场当中来做光来做眼，我们要怎么样在我们的职场当中能够发挥我们的影响力。我想很重要就是借着我们的祷告，很重要的就是要我们有一个持守我们的教会的生活。我相信当我们愿意这样做的时候，我们就能够在我们的职场当中把天国带到我们的职场，来发挥天国的影响力。或许你听到这样的信息的时候，你就想说你真的很想把天国的文化来带到你的职场，可是好像你自己本身都还没有进入到这个天国的里面，都没有进入到天国的文化里面。好不好？如果这是你的话，请你跟我做这样的一个祷告，给神一个机会，也给你自己一个机会。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耶稣，这个时候我打开我的心门来迎接主耶稣成为我的救主以及我生命的主，在我的生命当中来掌权，好让我们能够将天国带到我们的职场，发挥天国的影响力。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各位，如果你跟我做这样的话，我会非常恭喜你，你跟神已经接上轨了，你今天能够在你的职场上能够发挥天国文化的影响力。